主内平安，
主内平安。
感恩节刚刚过去，
感恩节刚刚过了，
我们大家都要陆续的回到学校和工作的岗位上，
大家都要陆续地回去学校，回到去做事的地方，
重新面对生活里的忙碌和压力，
重新去面对生活里面的忙碌和压力。
在过去的这个礼拜，每个团契都有自己的感恩聚会，
在过去的礼拜，每个团契都有自己的感恩聚会。
我们一家去了大岛，与儿子的未婚妻的家人见面。
我们一家就去了大岛，跟个仔个未婚妻一家来聚会。
大大小小几十个人，
大大小小几十个人，
能够看到我在里面吗？
看不看到我在里面呢？
这是我那个儿媳妇那个未婚妻，我儿子。我很想表达清楚，那怎么办呢？
我好想表达得清楚，
将来的儿媳妇
啊，将来个新抱，
这是他们一家的人，我们他们那个只是一半的人，还有一半没回来。
呢度系个未来新抱屋企嘅一半嘅人，仲有一半未翻嚟。
桌上的火鸡就摆了两个，
个台上边火鸡都摆咗两只。
不过呢，我昨天刚刚回来哈。
不过我昨晚刚刚回来，
明明这两天吃得饱饱的，
明明这两天吃得很饱，
可是又觉得饿了，
但是又觉得又饿了。
明明已刚刚聚过，
明明刚刚才聚过，
可是心里又开始期待着下一次的聚会，
但是心又期待着下次的聚会。
其实我们心中这种吃饱了又想吃，
其实我们心里面那种吃饱了又想吃，
刚聚完了又期待再聚的感觉，
刚聚完又期待再聚的那种感觉，
正好帮助我们来理解我们今天的经文，
刚好就帮助我们来理解今天的经文。
在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四到三十五节。
今日嘅经文系响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四到三十五节，
记载了耶稣与一群吃饱了又饿的人的对话。
记载咗耶稣同一群食饱咗又再肚饿嘅人嘅对话。
让我们来先回顾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
我哋一齐先嚟回顾下呢个故事嘅背景。
当时有许多人亲眼看见耶稣在耶路撒冷医治了一个三十八年瘫子的病人。
当时好多人亲眼睇到耶稣响耶路撒冷医治咗一个瘫咗三十八年嘅病人，
于是就一路跟随着他来到了加利利。
于是就一路跟住佢去到加利利，
想看看他还会做什么，
想睇下佢仲会做啲乜嘢。
他们跟了很长的一段路，
佢哋跟咗好长一段路。
耶稣看见他们又饿又累，就怜悯他们。
耶稣看到他们又累又饿，就怜悯他们。
可当时耶稣和门徒自己也没有食物。
但是当时耶稣和他的门徒自己都没有食。
就在这时，人群中有个小孩拿出了自己的便当。
这个时候，个人群里面就有个小孩拿了自己的饭盒出来。
五个饼，两条鱼。
五个饼，两条鱼。
可能是富二代的孩子，
可能这个是富二代。
耶稣就用孩子献上的饼和鱼行了神迹。
耶稣就用这个小孩献上来的鱼和饼行了神迹，
竟然喂饱了五千多人，
竟然喂饱了五千多人，
还有很多剩菜，
还有剩下了很多菜，
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装满了十二个篮。
这件事情让吃饱的人非常震惊。
这件事就使到大家非常之震惊。
他会不会是新的摩西？
他会不会是新的摩西？
可不可以从天上再降食物？
他可不可以在天上再降下食物？
因为在以色列的人的历史当中，
因为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
曾经有一位伟大的先知叫摩西。
曾经有一位伟大的先知叫做摩西，
带了近百万的以色列人在旷野上住了四十年。
佢带领近百万嘅以色列人喺旷野入边住咗四十年。
他们的主食就是玛纳，
佢哋嘅主食就系玛纳。玛纳
在出埃及记的里面记载着这玛纳是什么样子和什么味道。
喺出埃及记入边记载咗玛纳系咩样同埋系咩味嘅。
那它长得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香菜种子，
它有点像我们的芫荽。
然后呢，吃起来呢是如同蚕的蜜的薄饼，
吃起身好像有蜜糖在里面的饼那样。
每天清晨就在都会出现，但是太阳一出来就会化掉。
每天朝早呢就从天而降，太阳一出来它就融晒了。
所以每天众人一大早就要出去去收集，
所以大家一朝早咧就要出去收集嗰啲食物。
你还不能多收，
你仲唔可以收多啲？
到了晚上就会坏了，
到咗晚黑佢就会自己坏咗噶啦。
因此以色列人住在旷野里的时候，就一直活在上帝的供应中。
所以嗰啲以色列人喺旷野嘅时候就一直喺上帝嘅恩典入边生活。
当这群吃了耶稣给他们的饼和鱼的人，
当这一群吃了耶稣给他的鱼和饼的人，
他们就带着这样的期待跟着耶稣来到了加百农。
他们就跟随耶稣来到加百农。
那我们下面一起来读这十节经文哈，我请姐妹们读双数，然后请弟兄们读单数。
我们一起来读以下的经文，请姊妹读双数，弟兄读单数。
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四节，姐妹们，
众人看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
弟兄们既在那边找到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上帝所印证的。
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作上帝的功呢？
耶稣回答说，信上帝所差来的，这就是做上帝的功。
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
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
因为上帝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
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从这一段的对话当中，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看到我们人心的最深的饥渴。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主耶稣看到我们人心里面最深的饥渴。
他向人们启示这永生的生命的道路，
他同人启示这个永恒生命的道路，
同时他也宣告了是天父赐下的生命粮，
同时他都宣告是天父赐下生命粮，
而且他给了我们应许，信他的永远不饥渴，
而且他给了我们应许，信他的永远不饥渴。
耶稣对那些跟随他的人说，
耶稣对那些跟随他的人说，
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
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
耶稣看透了人的心思，明白众人跟随是为了更多的食物。
耶稣看透了人的心思，明白这些人跟着他是为了得到更多的食物，
而不是真正看见那位吃食物的人子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
而不是看到那位吃食物的人子就是耶稣他自己。
于是耶稣就借着食物揭示了一个更深的真理，
于是耶稣就借着食物揭示了一个更加深的真理。
人心最深的饥渴不是食物能满足的，
人心最深的饥渴不是食物可以满足的，
唯有生命的粮才能填满人心，
唯有生命的粮才可以填满人心。
在传道书这边说，
在传道书里面说，
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上帝的恩赐。
他说我知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上帝的恩赐。
所以人天生渴望吃得饱，活得好，过得安。
所以人天生就渴望食得饱，活得好，过得安稳。
这是天父赐给人的福分，本是好的。
这个是天父赐给人的本分，本身是好的。
但是人生不能只围绕着吃什么穿什么。
但是人生不应该只是围绕吃什么穿什么。
因此耶稣劝告说，
因此呢耶稣就劝告说，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他不是否定我们需要工作为生活努力，
他不是否定我们需要工作为生活去做努力，
而是提醒我们，人的生命不只是肉体的需要，而有心灵真正的需要。
而是提醒我们，人的生命不是只是得肉体的需要，还真正的是心灵的真正需要。
今天的世界给我们预备了很多的饼和鱼。
今天的世界给我们预备了很多的饼和鱼。
例如我们的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娱乐、成就、地位、金钱，
好似好各种各式各样的娱乐，还有成就、地位、金钱。
我们拼命工作赚钱，投资买房，追求更好的生活。
我们搏命这样做事，赚钱、投资、买屋，追求更加好的生活。
这些事也许暂时的能够满足我们的感官，
这些事或者可以暂时这样满足我们的感官，
却无法带来真正的平安。
但是没有办法带来真正的平安，
因为人生人心最深的饥渴不是来于身体的需要，
因为人心最深的饥渴不是来自身体的需要，
而是源于罪所带来的空虚，
而是源于罪所带来的空虚。
罪使人心里没有安全感，
罪使人的心没有安全感。
在创世纪中我们看到，
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
上帝按他的形象造人，
上帝按他的形象去造人，
人性里有上帝的真善美，
人性里面有上帝的真善美。
那时的人是可以跟上帝面对面的对话，
那时的人是可以跟上帝面对面这样讲话，
并管理他所造的世界，
并且管理上帝所造的世界。
这是上帝造人的美意，
这个本身是上帝造人的美意。
但罪破坏了这一切，
但是罪破坏了这一切。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三章，
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三章。
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回答说，
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因为
我赤身露体就藏起来。耶和华上帝说，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呢？难道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那人说，你所赐给我和我在一起的那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
我就吃了。
耶和华上帝对女人说，
你做了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欺哄我，
我就吃了。
那人就是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
那人就是指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
当他们受了诱惑以后，违背了上帝，吃了禁果，罪就开始了。
当他们受了诱惑，违背了上帝的话，吃了禁果，罪就来了。
他们犯罪后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他们犯罪之后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躲避耶和华的面，
躲避耶和华的面。
他们听见上帝的声音就怎么样？
他们听到上帝的声音就怎样啊？
害怕。然后干嘛呢？
然后怎样？
就把自己藏起来，
就病起身。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发生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
他们开始彼此推卸责任。
他们开始彼此推卸责任。
亚当怪夏娃，
亚当就怪夏娃，
夏娃怪蛇，
夏娃就怪条蛇。
那圣经里所说的罪到底是什么？
那圣经里面所说的罪到底是什么？
罪的定义是偏离上帝设定的目标。
罪的定义就是偏离上帝设定的目标。
罪在原文的意思里面就是射箭没有射中靶心。
罪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射箭没有射中靶心。
那这个靶心是什么？
靶心是什么？
靶心就是上帝给人设定的人生方向与目标。
靶心就是上帝给人设定的人生的方向和目的。
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有上帝在我们生命上的意义。
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都有上帝的美意。
所以在圣经里所说的罪不是单指做坏事。
所以在圣经里面所说的罪不是单单指做坏事，
而是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活，
而是说没有按上帝的心意来生活，
偏离了他造我们的意义，
偏离了他造我们的意义。
所以在以赛亚书有这样一句话，
所以以赛亚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说话，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
所谓的偏行己路，就是人们照自己的想法活。
所谓的偏行己路，就是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
这就是圣经说的人的罪。
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人的罪。
而这个罪，它有两个层面。
而这个罪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内心的，一个是外在。
一个是内心的，一个是外在的。
一个是本性，从亚当开始，人心里就开始了背向上帝的倾向。
一个是人的本性，从亚当开始，人心就有带着背向上帝的倾向。
我们里面有一个持续偏离上帝本性的这样一个原罪在。
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持续这样偏离上帝的本性在这里。
那在外面的行为当中，
但在外面的行为里面呢，
以自我为中心，就会流露在各种的行动上。
我们自我中心就会流露出各种的行为。
我们会妒忌、仇恨、说谎、骄傲、冷漠和贪心。
我们会妒忌、仇恨、讲大话、骄傲、冷漠、 同埋贪心。
所以在罗马书说，
所以罗马书讲，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包括我，包括你，
包括我，包括你。
我们不是因做坏事以后才成为罪人，
我们不是因为做了坏事才成为罪人，
而是因为本性里已是罪人，
而是因为我们的本性里面已经是罪人，
所以才做出得罪人伤害自己的事，
所以先做出得罪人伤害自己的事。
罪带来的生命境况就是与上帝隔绝，
罪带来的生命境况就是与上帝隔绝。
当人离开上帝以后，空虚、劳苦、不满足便成了人生的常态。
当人离开上帝之后，空虚、劳苦、不满足就成了人生的常态。
饼和鱼是无法满足人心心最深的缺口，
饼同埋鱼都冇办法填满人心入边最深处嘅缺口。
我曾经是一个躲避上帝的人，
我曾经系一个躲避上帝嘅人。
别人邀请我去教会，我能推就推，能躲就躲，心里一百个不愿意。
其他人邀请我去教会，我推得就推，病得就病，个心入边一百个唔愿意。
因为我知道自己常常有不善的念头，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经常有一个不好的念头，
羡慕、妒忌、恨，样样都有。
羡慕、妒忌、恨，样样都有。
所以我害怕成为基督徒以后，头上会被戴上一个金箍咒，被束缚起来。
所以我好怕成为基督徒之后，头戴金箍就被束缚起身。
我不相信老天爷能够帮我什么。
我不相信老天爷可以帮我什么，
我也不想花时间去学做好人，
我都不想浪费时间去学做好人。
不过我知道我自己常常焦虑没有平安，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经常焦虑没有平安，
那我就拼命工作，希望金钱能带来安全感。
于是我就搏命做事，希望金钱可以带来安全感。
那时的我眼里只有饼和鱼，
那时的我眼里面只有饼和鱼，
看不见生命还有其他的意义，
看不见生命里面还有其他的意义。
我自己觉得就如一片叶子在大海上随波逐流，
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一片树叶在大海上面随波逐流。
我以为我可以找到一栋房子，找到一个爱我的先生，能够有一定的存款，那就是我的安身之处。
我以为我可以找到一份好的工，一间屋，有一个爱我的先生，那我就可以有一个安身之处。
但是那一切都没有带给我平安，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带给我平安。
当众人听耶稣说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当众人听到耶稣说要为得到永生的劳力，
他们立刻就问我们要做什么。
他们立刻就问我们要做什么。
这是典型人的逻辑，
这个很典型人的逻辑。
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得到什么一定要靠行动来换取，
我们自小就被教育你想得到什么就要靠行动来努力。
我曾听一位没有信主的朋友说，
我曾经听过一个未信主的朋友说，
当别人告诉他信耶稣就能得永生的时候，他很反感。
当其他人告诉他信耶稣得永生的时候，他很反感。
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
天下哪有免费午餐呢？
不做好事不做好人就能上天堂，这不是骗人的吗？
他说不做好事不做好人就可以上天堂，这个不是骗人的吗？
人的本能是相信必须靠自己的行为才能换得好处，
人的本能是相信必须靠自己的行为才可以换来好处。
可是耶稣的回答却推翻了人的逻辑。
但是耶稣的回答却推翻了人的逻辑。
他说信上帝所差来的，这就是做上帝的工。
他说信上帝所差来的，这就是做上帝的工。
耶稣是在说什么呀？
耶稣在那里说什么？
在这儿，在这句话里面是讲的上帝的救恩。
在这句话里面讲的是上帝的救恩。
我们再读下面这一句经文，你就可以知道上帝的救恩是什么。
读，我们一起来读下面这个说话，大家就可以知道什么是上帝的救恩。
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
一起来。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就是上帝救恩的计划。
这个就是上帝的救恩计划。
救恩不是人找上帝，
救恩不是人去找上帝，
而是上帝来找迷失的人，
而是上帝来寻找迷失的人。
那我们如何能够得到救恩呢？
那我们怎样才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呢？
第一，耶稣已经成就了一切，我们只需要相信。
第一，耶稣已经成就了一切，我们只需要相信。
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才能得到救恩，
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才可以得到这个救恩，
而是因为上帝已经先为我们做了，
而是因为上帝已经帮我们做了。
因此信耶稣就是做上帝的工。
因此信耶稣就是做上帝的工，
而且信耶稣就是进入上帝已经成就的救恩。
而且信耶稣就是我们进入了上帝为我们完成的救恩。
这个救恩就是从天而来的一份礼物。
这个救恩是从天而来的一份礼物。
已经东西都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这份礼物。
都包好了。
包好了的。
只要你愿意收下。
只要你愿意收下。
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的玛纳是上帝的恩典。
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吃的玛纳是上帝的救恩。
那恩典只是维持肉体的需要，是暂时的供应。
那个恩典只是维持肉身的需要，是暂时的供应。
如今天父赐下更大的恩典。
现在天父赐下来更大的恩典。
耶稣说不是 粮食，而是生命的粮。
耶稣说不是粮食，而是生命的粮。
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
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
前面我们提到，
前面我们提到
罪使我们与生命的源头隔绝。
罪使我们与生命的源头去隔绝。
罪人是无法亲近圣洁的上帝。
罪人是没办法亲近圣洁的上帝。
而上帝的救恩计划不是要人努力地往上爬。
而上帝的救恩计划不是要人努力地向上爬，
而是上帝亲自下来把人带回去。
而是上帝下来亲自这样将人带回去，
把人与生命的源头连接起来，
将人和生命的源头连接回起身。
所以主耶稣自己宣告，
所以主耶稣他自己宣告，
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
一起来读。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耶稣道成肉身从天而降。
耶稣道成肉身从天而降，
就在人与上帝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就同人同上帝之间搭起栋桥。
他是来告诉我们，你走不过来，所以我来接你。
他说你行不到过来，所以我过来接你。
我们在世上的一切福分都会改变。
我哋喺世上嘅一切福分都会改变，
健康会衰退，
健康会衰退，
财富会流失，
财富会流失，
成就会被遗忘，
成就会被遗忘。
但是从天上来的真粮耶稣基督，他是唯一能够满足人心的。
但是从天上来的真粮耶稣基督，他是唯一可以满足人心。
当众人听耶稣说从天而来的粮，立刻回应说，主啊，将这个粮赐给我们。
当那些人听到耶稣说从天而来的粮的时候，立刻就回应，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
他们还是以为耶稣说的是一种比玛纳更神奇，可以稳定的天天收取的天上的食物。
他们还以为耶稣说的那种是比玛纳更加神奇，更加稳定的从天而来的一种食物。
所以耶稣说出了那句震撼人心的宣告。
所以耶稣讲出了那句震撼人心的宣告。
我们一起来读35节。
我们一起来读35节。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在这里主耶稣应许了信他的人。
在这里耶稣应许了信他的人，
你信靠耶稣，心里就会有一口永不干枯的活水源泉。
如果你信靠耶稣，心就会有一口永远不会干涸的活水的泉源。
无论遇到什么环境，仍能拥有盼望与平安。
无论遇到什么环境，仍然会有平安和盼望。
在我的记忆当中，我爸爸从来不笑，脾气也很暴躁。
在我的记忆里面，我爸爸从来都不笑，脾气非常暴躁。
不过他很聪明，他从上海外语学院毕业，可以说五国的语言。
但是他很聪明，他在上海
外语
学院毕业，他懂五国的语言。
但是我爸爸身体不好，长期生病在家。
但是我爸爸身体不好，长期就病休在家。
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我从小就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我自小就背起生活的重担，
常常去医院照顾我爸爸，
经常去医院照顾爸爸。
爸爸在与病魔挣扎了10年后，在43岁的时候过世。
爸爸在长期和病痛挣扎过10年之后，在他43岁的时候，他离开了。
那是我17岁，
那时我才17岁。
经历爸爸的病死，给我留下了创伤后的应急障碍。
经历爸爸的病逝，我得了创伤后遗症。
那英文是 PTSD，
英文是 PTSD。
从那个时候，家里的男人生病成为我最深的恐惧。
从那个时候开始，家的男人生病就成为我最深的恐惧。
所以我对将来结婚的对象的唯一要求，
所以我对将来结婚的对象唯一的要求，
一定要健康，
就是一定要健康。
然而我最害怕的事又发生了。
但是我最害怕的事又发生了。
我先生在45岁的时候被查出2根心血管严重堵塞。
我先生在他45岁那阵被查出了2条心血管严重堵塞，
马上就做了放了支架在里面。
马上就放了支架。
一听到心脏病，我整个的人就掉入了冰冻。
一听到心脏病，我觉得整个人好像跌咗个冰冻入边咁样。
过去照顾卧床不起的父亲的日子，立刻在我眼前闪过。
以前照顾卧床不起的爸爸那种景象，即刻在我眼前入边闪过。
他让我心里阵阵发抖，感到害怕。
他使到我心惊胆战，好惊。
那是我刚刚信主不久，不懂得怎么依靠上帝。
那时我刚刚信主没多久，不懂得怎样去依靠上帝，
我只会逃避和硬扛，
我只是懂得逃避和硬硬撑，
结果出现了忧郁症状，
结果就得了忧郁症的症状。
直到先生后来恢复回去上班，我心里的恐惧才慢慢的退去。
直到先生后边恢复翻做嘢，我心入边嘅恐惧先至慢慢咁样冇咗。
去年圣诞节，
旧年圣诞节，
我先生在心脏检查的时候突然昏迷了过去。
我先生响做心脏检查嘅入边嘅时候，突然间晕咗。
结果发现三条血管严重堵塞，其中两条就是以前放过支架的。
结果就发现三条血管就严重堵塞，其中两条是之前放过支架的。
医生说他能醒过来就是一个奇迹。
医生说他可以醒得翻就是一个奇迹。
恐惧再一次悄悄地潜入进来。
恐惧再一次咁慢慢咁样潜入嚟，
但是这一次圣灵在我里面轻声的提醒我。
但系呢一次圣灵喺我入边轻声咁样提醒，
不要怕，我与你同行，把一切交托。
唔好怕，我同你同在，一切交俾我。
这一次我没有躲避。
这次我没有躲避，
我把我的需要告诉教会的祷告群里，
我将我的需要告诉教会祷告群知，
弟兄姐妹们连续地为我们家祷告，
弟兄姊妹连续地为我们家来祷告，
牧师、朱牧师、李牧师，包括英文部的那个 Randy 牧师，都到医院探访我先生，并且给他按手祷告。
朱牧师、李牧师和英文堂的 Randy 牧师都来到医院为我先生按手祷告。
敏玲姐妹、清娟姐妹、王敏还有晋升传道也去医院探访我先生。
敏玲姊妹、清娟姊妹、王敏姊妹和晋升都来医院来探望我先生。
而我自己在这恐惧当中，在这 PTSD 的当中，
而我自己在恐惧入边，在那个 PTSD 入边，
我亲手清晰的感受到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拖着我往前走。
我好清晰咁样感觉到有一对睇唔见嘅手托住我向前行。
真的，短短的一个星期当中，那是我力量的源头。
在那短短的一个礼拜入边，这个是我力量的源头。
在过去的这个星期，感恩节的里面，本来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在过去的这个感恩节的礼拜里面，本来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却传来了香港大火灾的消息。
但是传来了香港大火灾的消息。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大概140多人遇难。
到今日为止，大概有140人遇难。
许多人失去了安身的住所，
好多人冇咗安身之所，
许多人失去了一生的积蓄和努力，
好多人冇咗一生嘅积蓄同埋努力，
有的人只是出去买点东西就再也回不去了，
有啲人净系出去买少少嘢就再都翻唔到去了，
有一对夫妇上班，把阿婆跟小宝宝留在家里。
有一对夫妻去上班，放低婆婆同 BB 喺屋企，
从此就成了永别。
从此就成咗永别。
生命和财富是如此的脆弱，
生命同埋财富系咁嘅脆，咁样嘅脆弱。
人生从来不是来日方长，
人生从来都唔系来日方长，
而是时事无常。
而是世事无常，
人生必定会遇到痛苦和艰难，
人生必定会遇到痛苦和艰难。
在面对人生的大风大浪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保持信心和盼望继续往前走？
在面对人生的大风大浪的时候， 我哋点样先可以拥有内心嘅平安，可以继续向前行呢？
真正能给我们的力量，不是环境的稳定。
真正俾我哋力量嘅，唔系环境嘅稳定，
不是自己的坚强，
唔系我哋自己嘅坚强，
而是来自那位掌管明天的主，
而系嗰位掌管，来自嗰位掌管明天嘅主。
不要等到暴风雨来临了才寻找避难所，
唔好等到暴风雨来临先去揾避难所。
现在就是你进入主的救恩和保守的时刻，
依家就系你进入主嘅救恩同埋保守嘅时候。
啊，这是去年的那张照片，他活过来了哈。
呢张系旧年圣诞节嘅嗰时嘅相，我先生啊，
生命的粮是什么？
生命嘅粮系乜嘢？
当你凭着信心来到主耶稣面前接受他，
是你来到耶稣面前去接受他，
他的生命会进入到你的生命，
他的生命会入到你的生命，
是他的平安进入到你的心，
是他的平安入到你的心，
他会给你盼望带你进入到明天，
他会给你盼望带你进入明天。
这就是主耶稣所应许的生命的粮，
这个就是耶稣所应许的生命的粮，
赐给我们一个不再干渴的生命，
赐给我们一个不再干渴的生命。
让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生命之粮。
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生命粮。
此刻我们愿意回应你的邀请，
此刻我们愿意回应你的邀请。
主耶稣，你向我们伸手说，
主耶稣，你向我们伸手说，
不要只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
要来领受那从天上降下的生命之粮，
要来领受那从天降下的生命之粮。
愿我们敞开心来到你面前，
让我们敞开心来到你的面前，
领受你所赐的真实的生命，
领受你所赐的真实的生命。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阿们。